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菩萨修行的这十个科目，要时时刻刻落实在自己的生活工作，尤其是处事待人接物，怎样才能够如法的落实呢？这个里面最重要的要懂得忍让。你看现在的社会从小就叫人竞争，这个很不好。为什么争就不肯让啊？一定呢有个输赢啊。那到底哪个是赢家呢？就像赌博一样，永远没有赢家。如果不能忍让啊，你就永远输到底啊。什么是人是赢家呢？肯让的人就赢了，肯吃亏的人就真的赢了。这个道理啊，古人懂啊，那佛菩萨知道啊，常常教导我们，吃亏是福啊，忍让是福。那我们从理论上来讲，这是你相信的因果，任何人在一生当中，真正是一言一着莫非前定的啊，我们都没有进行自信里面的德相啊，是不能显现。那在六道里面所享受的呢，都是修德，不是信德啊。信德是本有的，大家平等，跟诸佛如来没两样。迷失了自信呢，信德不能透出来，那就靠修德啊。修善得福啊，这个人生活很好，好的享福，那什么过去生中修善嘛，善因善果，他得的果报。那受苦呢，过去生中没修善造恶，那就应该受苦啊。所以懂得因果的人，无论过什么样的日子，不怨天不尤人，知道是什么呢？自作自受。那我们受苦受难呢，有没有方法把我们的生活改进呢？有，了凡四训就是告诉我们改造命运的方法。为什么？命运不是操纵在别人手上啊，绝对不是上天主宰，也不是阎罗王主宰的，自己主宰的啊，自己造自己受，自己造当然自己可以改啊。怎么改法呢？你看云谷禅师教了凡先生断恶修善啊，他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全家改习气改毛病，做好事帮助人，他的命运真的改了啊。那个心一发，家里面的气氛就变了，我们现在讲磁场就改变了。 真正发心改过修善啊，积德啊，他第二年去参加考试，命里面那一年考试是第三名啊，不错了，结果他考到第一名，他就相信改过的力量不可思议啊。啊，命里头啊，他只有53岁，而且只能做一个很小县份的县长啊，在这个偏远地区做一个很小的一个县长啊。结果的时候他考取了进士，命里头没有进士，没有举人啊，他中了进，中了举人，中了进士啊，做保底的县长，保底是大县啊，直接归皇帝管的啊，寿命延长了啊，74岁过世的，延长了20年。啊，命里没有儿子，有一个很好的儿子，这是求什么得什么啊，所以命运自己可以改呀 啊改什么呢？改自己不好的毛病，改自己不好的习气，命运就转过来了啊。像了凡先生这种改造命运，在中国历代的人太多太多，不胜枚举，没有写下来呀。他是写了这篇文章给他儿子的，劝他儿子要努力修善积德啊，这样流传下来的。那于今亦遇到神机，也是改过自新啊，改造命运。他不是自己写的啊，是他的同乡别人替他写的。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那么最重要的是欢喜忍让啊，看到别人有好处，决定没有羡慕，没有嫉妒啊，有可以没有，不要有羡慕心，不要有嫉妒心，应该欢喜啊，替他欢喜啊。这个嫉妒是很大的，对自己很大的伤害啊，它是嗔恚里面的一分。从嫉妒再要产生障碍的话，那个罪过就严重啊。这个戒罪无论是在德行上，是在因果上，或者在法律上，都很严重啊。如果对方是个修行人，是个有德行的人啊，他不会记在心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你怎么样对不起他了，跟他不结罪啊，因为他没有受，那跟谁结罪？这个善人所做的一些好事，好事利益很多众生，你把他这个好事破坏了，众生得不到福，这个罪从这里解的。他能够利益多少众生，你障碍了些众生，他利益众生越多，你的罪就越大。他利益众生的时间越长，那你的罪就越深，是从这里解的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你有没有伤害到他呢？没有，你所伤害的是众生这些大道理。世出世间圣人跟我们讲的很多啊， 啊，所以古训里有一条讲得很好，叫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，这是一定要报的呀，这大仇啊。如果这个人呢，这个仇人呢，他现在做官，而且是做个好官啊，真的是为人民服务的，你不但不能报仇，你还要赞叹他，你还要帮助他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是为众生啊，他不是为自己。什么时候报仇呢？等到他哪一天下台了啊，他不做官了，他不再做这些利益众生事情，这个时候可以报仇。这要忍耐呀，要等呐。啊，什么时候是你报仇的机会呀？他正在做好事，正在利益众生，你要是报仇把他杀掉了，众生没福啊，你怎么对得起众生呢？这个道理要不是圣人给我们讲清楚，我们一般人真的很不容易想到啊。圣上好，我等等你下台的时候再报仇。圣人叫不但的时候，这个你要忍耐，他正在办事，你还帮助他，你还成就他，这是正确的啊。他做好事你也做一个啊，他带头做，你要随喜功德啊，不能因为说他跟我仇做好事，我不障碍他就算了，我还要帮助他，不障碍还要帮助，这才是对的，你才是个明理的人啊，才真正是个有智慧的人啊。如果你要晓得这是好人，好像你这个父亲是，如果是造作真有过失啊，譬如他是一个地方官员，把你判了死刑，这个不能报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罪有应得啊！如果是冤枉了、误判了，那是有过失。你是可以报仇，如果你要是明了的时候，明了这个业因果报，冤冤相报，懂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呢，应当要化解啊，即使冤枉误会也不要再记在心里，那你的修行的功德就更大了啊！不要记得这个怨恨啊，怨总要化解，不化解总是麻烦啊！生生世世，彼此双方都不好过啊，都痛苦。这又何必呢？所以说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人生在世最重要的，不给人结怨啊。那别人找我麻烦啊，那我们最常遇到的回报。羞辱、陷害，通通要能忍啊！佛教给我们怎么忍法呢？做还债相啊，可能前世啊，我这样对他的，这一生他这么对我，好，一报还一报，算了，我再不报复了，这账一笔勾销了啊！你能做这样的想呢，你就心平气和。 不会气愤啊，做还债相啊，啊，我们东西被人偷去了，被人窃盗去了，都做还债相。做布施相，这不是很快乐的事情吗？啊，有一个佛友，早年啊，台湾人到中国大陆去探亲，啊，探亲嘛，回家嘛，多少年没见面嘛，总是买了很多小礼物，啊，在中国大陆，尤其是乡下人，喜欢什么？喜欢黄金。所以他就买了很多小的金戒指，啊，戒指啊，手镯，啊，总有几十个，回家去送给这个亲戚朋友。在路上的时候被人偷了，他也很难过。到最后想想，哎，反正都是中国人嘛，给我亲戚给他也好嘛，这心就平下来了。这对的，正确的。啊，一个就是送给我认识的人，一个是送给我不认识的人。啊，认识不认识没有关系嘛，都是中国人嘛。啊，他心能平得下来。啊，能这样想就很好啊，就很快乐，他就不会气愤的，不会烦恼啊。啊，那么这个都是忍让的功夫啊。从这些小事情啊，就能够修学有进步有长进啊。那么到定啊，这种修行是有层次的啊，就像那个我们住的大楼一样，布施是第一层，持戒是第二层，忍辱是第三层，啊，精进是第四层，禅定是第五层。没有前面，就没有后面。啊，第五层一定是从第四层起上来的，所以没有精进就没有禅定。啊，没有忍辱就没有精进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从哪个地方学起啊？从布施啊！啊，布施是放下了，从放下，啊，什么都要放下。最重要的，烦恼习气要放下，是非人我要放下，贪嗔痴慢要放下，啊，那你的进步啊就会很快。你才能够受法，戒就是受法，你才会忍让，你才会精进啊。到禅定的时候心平气和，无论在什么境界永远保持你的清净平等啊，清净平等就是禅定。尤其是平等心啊，对待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不分别啊，分别都没有了，当然没有执着，才得定啊。有分别定就没有了啊。那么有清净，清净是禅定的前方便啊，清净要平等才有定啊。这个比喻，我们比喻水，水没有染污是清净的，但是它有波浪，有波浪不平啊， 虽清净啊，它不平啊，啊，然后你再晓得平等比清净的功夫要深一层啊，平等没有不清净啊，平等水不动，水不动虽然有染污，它会沉淀下去。啊，所以那个功夫更深。啊，到完全平定了，平等了，智慧就开了。无量寿经，清净平等觉，觉就是智慧了。那个觉就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，信心清净，则生实相。啊，我们底下这个。智慧方便神通等等通通都显现了。啊，下面这个智慧是根本智，就是般若。方便神通呢，就是讲的厚德智。啊，厚德智是就是经上常讲的善巧方便。啊，那么在十波罗蜜里面是方便愿力智，啊，这个都讲过很多遍了。啊，愿跟力能帮助禅定，啊，因为禅定要不断的加深，方便跟智呢能。帮助智慧就是般若，使般若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启用啊，越来越灵活啊，越来越恰当啊。那么由此之可知啊，后面的方便波罗蜜、愿波罗蜜、力波罗蜜、智波罗蜜，就是前面六度里面的禅定跟智慧呀，真正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。啊，通常大乘教用四个思想，这里讲的详细。啊，大乘教四个字说善巧方便。啊，你真正得到受用了，从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这一举一动，通通跟十波罗蜜相应。真的是一言一笑啊，一举一动啊，具足十波罗蜜。那么这个人真是菩萨，是真的菩萨，这不是假菩萨啊，不是普通菩萨，是大菩萨啊。普通菩萨在一念当中不能具足这十条，大菩萨在一念当中、一行当中、一举一动当中，通通圆满具足。所以学佛在哪里学？是真的学呀！啊，所以你真的要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啊，所以我说道场在哪里？你在哪个地方道场就在哪里。啊，问题是有道吗？这十波罗蜜是道啊。啊，道在心里头，心变虚空法界，道变虚空法界，虚空法界就是道场。 啊，那么修道的意思我们就明白了啊，修是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道相违背了啊，与这个十条相违背了啊，你知道相违背了，这就叫觉悟了，马上把它改正过来，那叫修行修正。你要不觉悟，你就没法子改。所以觉悟是看破，改过来是放下，啊，把错误的放下，这真功夫啊！啊，天天改，年年改，啊，果然是每一天你都在改，啊，不要改多。每一天都能改正一两个小毛病，三年你就是仙人啊，你会很自然的觉察到烦恼少了，智慧长，烦恼轻，智慧长啊。那你再想想，从前你眼睛看耳朵听都没有看清楚，都没有听明白，哎，现在呀，看什么东西能看得清楚，听能听得明白，这就智慧渐渐开了啊。所以烦恼纷纷断了，智慧呀分分开呀、啊！啊，那个智慧一下断，啊，这个烦恼一下断，智慧一下开，那是顿悟的人，上上根人，啊，那个不是普通人。所以我们做人、学佛最重要的，知道自己的根性。不要跟人去比，每个人根性不一样啊，根性是从过去生中累积下来的呀。上上根人呢，生生世世他修行了，所以他才有今天的成就啊。那个下下根人生生世世造恶业，所以他迷惑颠倒啊，遇到真正的高人佛菩萨指点，他不相信，他不能接受啊，坏人一诱惑他呢，哎，他就跟他去了。啊，好人怎么劝他呢？不相信，你来骗我。这个就是根性不相同，啊，主要知道这习性不是本性，啊，本性是相同的。啊，习性是习性就是妄想分别之处。在这个一般大乘教里面讲的无明烦恼、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，这习性啊，所以修就是把烦恼习气修正过来啊，恢复到性的啊。那么经教里面所讲的这些科目都是性。为什么要布施？为什么要持戒？为什么要忍辱？你自信里头本来是这样的啊。那由此可知，我们今天迷失了自信，起心动念全部跟心的相违背，把心的变成烦恼啊。 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我们对于这些科目学习啊，不但有信心呢，会很欢喜，我喜欢这样做啊。那么你学进步就很快啊。为什么？你好学，好是喜欢的。啊，那我们在修行，这种欢喜心生不起来，那你要知道，习气实在太重啊，想学就是学不过来，啊，学不来，有没有办法呢？有办法。这个办法不是靠别人，靠自己要发奋，真正忏悔，发奋改过。啊，我们读古书，先秦时代，战国的时候，苏秦张仪，啊，两个人都做到宰相。真的发奋呢，读书啊，啊，晚上读书没有精神怎么办呢？从前人头发不剃的，长头发了，把梁上吊一根绳子，把自己头发拴起来，头一低起来，那个绳子就给你低一下，悬梁刺股啊，这是自己学的。你要有这种精神，你才能把自己坏习气坏毛病改过来，叫发愤图强。这不是人逼他的啊，所以他能有成就啊。那么我们怎么样懒散懒惰，一点苦都不能受啊！啊，苏秦张仪是自己找苦受啊，不是别人给他的。他不用这个方法，他提不起精神，没有办法对治他这个懈怠懒惰。啊，那么修佛的人真正修忏悔法，实在讲有一个很好的方法，拜佛，一心专注啊，你真正能发愿，一天拜三千拜啊，下定决心拜三年，会把你的业障都拜掉。然后你再学东西，你进步就非常快。我们在《影城回忆录》这本书是在香港出版的，谭旭法师的传记啊，在香港啊，谭老自己讲他一生的故事，大光法师记录，大光也不在了啊。谭老我没见过，大光是老朋友，早年我到香港来啊，大光法师一定会请我吃次饭叙叙旧那个里面有一段故事啊，很多人都晓得晒蜡烛的法师啊，这个法师也没念过书，从小出家，非常老实，在寺庙里做香灯师，香灯师专门管香蜡烛的，这香灯师啊，管这个事情。夏天 啊，这个同参道友给他开玩笑，说相灯师啊，你看夏天人家衣服啊都拿去晒晒，一个蜡烛啊长没了也拿去晒晒啊，哎，他真听话，把蜡烛全搬出去，这一晒全化掉了。啊，到晚上上晚殿的时候，没蜡烛了，他就把那个晒了这个蜡烛都蜡都没有了，把那个蜡烛芯再去点。那维诺斯看到很头痛啊，怎么你蜡烛怎么会变成这样子？他说有人叫我拿去晒，我就晒晒晒之后就变成这样子。你告诉方丈和尚，方丈和尚听了笑笑，好，就告诉他你不要当香灯了。你到阿育王寺去拜佛，叫他一天拜三千拜啊，所以他老实啊，教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，他每天就去拜三千拜，一拜不去，拜了三年呢，他开智慧了，就像慧能大师一样，不认识字，他会做记字啊，叫别人写，写了之后给这个老和尚看，老和尚一看非常惊讶，真的开悟了。啊，以后他讲经，他作诗，完全变了个人。啊，这是什么效果呢？老实、真诚，没有真诚。啊，真的把自己的业障啊。消除掉了，那我们今天要消一张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，你要能走他这个路子，你一点都不困难，什么都放下啊，一心礼拜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，想阿弥陀佛，拜阿弥陀佛，啊，如果自己寿命到了，肯定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如果还有寿命的时候，我相信你一定像晒蜡烛师一样，你会开智慧。啊，所以一个人要想真正成就，难不难？不难啊！啊，关键在自己。有没有认识？有没有恒心？有没有毅力？恒心毅力与此地忍辱精进都有密切关系。啊，一天三千拜，一拜不缺。啊，跟闭关一样。啊，这是我们这边很近的深圳黄忠昌闭关三年念佛求生净土，满了他的愿啊，向霞丽告诉我他还差两个月，两年十个月日至时至他就往生了，他没有生病啊。他要给我们做个证明啊，他发了这个愿，因为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很多人呢念佛三年都往生，有人来问我是不是他三年寿命都到了，我的答案是不可能，要一个两个有可能，那么多人哪里会那么巧啊，刚刚好哎，三年时间就到了啊，不是的，而是什么呢？他念佛的功夫成就了，虽有寿命呢不要了，黄忠昌是这样的，不要了啊，所以他是三十几岁啊，我不要了，我功夫成就就走了，就证明了这是真的。 不是假的。啊，如果你要是发愿弘法利生，那么你就学晒蜡烛师，肯定开智慧。啊，晒蜡烛师没念过书啊，跟慧能大师一样啊。啊，如果你还有一点文化的基础，更方便了。啊，那么这个三年，就是把你所谓我们通常讲的，对，必须要具备的一些条件，你从这一个修行方法统统具足了。啊，那我讲的这个条件你看看，弟子规、感应篇、啊、十善业道、沙弥律，你都不需要学，你就天天拜佛，三年拜完之后，智慧开了，统统具足。你不要学，自自然然就是这样的。然后你再晓得我讲的话没错，啊，《弟子规》是信德的流露，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道》《沙弥律》，通通都是信德。啊，你越接近信德，它就自然流露，就是这样，在日常生活当中表现的，没错。然后才知道这些东西不是哪个人的著作，不是哪个人的创造，不是哪个人制定的。你这样想法，你全错了。自信的流露，啊，不要学的。啊，我们非常相信慧能大师通通去做，真的他没学过，甚至你给他讲弟子规什么他都不知道啊，可是人家全做到了啊，信德自然流露啊。啊，为什么真正拜三年佛，拜三年佛，你就想，你看，你从此地，啊，不是放下了，你能把一切放下了，你才肯去拜佛啊。啊，叫你去拜佛，这是持戒，守规矩。啊，三千拜，一拜不漏啊。啊，你能够忍受这些苦，你才能拜得下去，你才能坚持。这坚持就会有进步，你心是清净的，智慧就开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拜佛三年拜佛了，跟这个六波罗蜜相应，智慧开了之后，你要发心弘法利生，那就是底下方便神通等，这个神通就是愿力智，啊，自然通达。啊，像慧能大师一样，啊，所有一切经教，你只一接触就明了，不需要学。不但佛法明了，世间所有一切法一接触也明了，没有一样你不能解决。你真正是天人师啊，天上人间这些众生遇到了疑难杂症向你请教，你都能帮助他解决。啊，所以像这个谭老所讲的锅炉匠，那是念佛往生的三年 这个晒蜡烛是尤其了不得。他的秘诀就是真诚，就是老实，老实非常可贵啊！老实人对于一切人事物绝对没有一丝毫怀疑，所以他能听别人的，别人欺骗他，他不知道是欺骗啊，不知道说这是上当的，不知道啊。只有老和尚认识他，只有老和尚成就他啊。老和尚有真智慧，不是凡人。老和尚知道这个方法正确啊！啊，三年叫他修什么？净土宗里面讲修一心不乱。啊，那么在一般讲的时候呢，用拜佛的方法修禅定。啊，三年功夫成就了，啊，智慧现前，啊，三年不是长时间的，并不很长，真能办得到啊！经文里面的神通，这两个字真正的意思要晓得啊。神这个字是会意，啊，你看看他右面是个士字啊，我们对面看这个字啊，这个士如果用篆字写出来，你就会看得很清楚啊。篆字这个士啊，上面是两横，上面也很短，下面也很长。篆字里面就是上字啊，上下的上，上啊，啊，下面呢，下面是三条啊，三条啊，这个意思是代表上天垂下。用我们现在话来说，就是自然现象。现在人讲自然现象，这个形式表示的自然现象啊，是这个字的意思，自然现象啊。这边是身，身在篆字写出来了，这个意思是通达的意思。篆字你写出来看，你很显然的三重障碍呀，三重障碍都通过啊。这三重障碍很像佛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啊，很有这个意思在啊。那么这三重障碍你都能突破了，你对于自然现象就通达了。通达我们现在讲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这个人就叫神啊。所以神跟圣圣贤的圣啊， 意思是相通的，圣也是这个意思啊，通达明了宇宙人生真相。啊，那么通达就是个明白人呐、啊。这个通达在我们佛门里面称，就是佛，就是菩萨。啊，佛是究竟圆满的通达。啊，菩萨阿罗汉呢，是通达没有达到究竟圆满。啊，他通达了。啊，唯有通达。这个定慧呀、啊，才会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应用得非常恰当，应用得非常灵活，应用得非常自然，一丝毫勉强都没有，无比的快乐啊！啊，所以那个受用啊，佛讲得很好啊，叫法喜充满。你没有神通，你哪来的法喜、啊、你哪里来的快乐啊？学佛要得不到法喜，学得很苦恼啊，学得很枯燥，很容易退心啊。那是什么呢？功夫不得了。如果如理如法的修行，没有不得法喜的啊！这个由此可知，这个通达是慢慢来，一步一步的，一分一分的啊，不是一下就完全通达啊。好像念书一样，你要念到一个学士学位，你看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毕业才拿到一个学士学位。啊，再去念个三四年才能拿到个硕士学位，啊，再念个二三年才能拿到博士学位，啊，所以每一年都有长进，啊，当然我们希望速度快一点，啊，速度快一点没有别的，要遵守佛菩萨教给我们这套方法，这套方法完全与自性相应的啊，所以你要能信，你要能遵守，依教奉行，决定有效。如果你不相信，人家说这个方法太古老了，几千年前的，现在还能适用吗？你听到他讲的话，不错，是有道理啊。现在要用科学方法，那一换科学方法了，就迷到底了。这个要知道啊，这条路都是我们走过的啊，要不是老师指导我们，把我们拉回来，我们也走向科学的方法。我这个被拉回来最有力量的就是参加大师啊，因为跟方东美先生，方先生还是有科学方法啊，科学方法是佛教也有，佛教是英明啊，大学里面所开的逻辑辩证法，这个都是属于科学方法，纯粹哲学啊。可是方老师到最后，到晚年的时候，他在佛法上啊进步很快啊，曾经告诉我，他说科学方法论包括佛教的一民学，只适合中下根性啊，上根以上到上上根全没用 方老师也很难得啊，所以他晚年在学校里面开的课程全是佛法啊，他在台湾大学讲过几个系列啊，隋唐佛学、魏晋佛学、大乘佛学，他讲过这三个系列。台大退休之后，在辅仁大学博士班开的华严哲学。啊，告诉我，方法论是有限的，不是无限的，佛法是无限的。啊，方法论对于高级的佛法完全用不上。他这种这些话对我讲，我很有受用啊！啊，今天我们这个十波罗蜜就